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听涛轩。首先报个歉啊，这期听涛轩上架的时间比较晚啊，因为涛哥在一个神秘的地方呢做一件神秘的事儿，目前还在保密，不久的将来大家就知道了啊。今天的听涛轩呢，我们也讲一个神秘的人物，说神秘也不神秘，但是呢他经历的事件确实非常的神秘啊，就是迪迦奥特曼。其实我完美的错过了奥特曼的时代啊，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是看可赛号长大的啊，也是在日本不火，在大陆啊80后里边特别火的一部特摄剧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讲讲奥特曼，我就主要是跟站在现在孩子的角度上，像我们当年聊可赛一样啊，聊聊这部剧啊，我也跟他们感同身受一下啊，到底经历了什么啊，这事情是怎么样的呢。这9月24号这天啊，什么腾讯视频啊，爱奇艺啊，优酷视频啊， B 站啊，还有央视频啊，下架了特摄作品迪迦奥特曼啊。迪迦奥特曼这一下架，那全平台肯定是引发热议啊，各平台就回应了，说什么我们是内容调整优化啊，受版权和合作的影响等等啊，一听就是话术嘛。因为一开始啊，大家都说这应该是江苏省这个消保委啊，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啊，他们导致的。因为他们啊在四月份曾经发布过动画领域侵害未成年人调查报告啊，报告列出了21部动漫，并且指出其中有侵害未成年人成长画面的剧情啊，其中就包括了迪迦奥特曼啊。迪迦奥特曼存在43个阴暗黑暗化的元素，占比 34.9%。 面对这种猜测呢，他们就官方发布澄清了，说我们不背这个锅啊，和我们江苏消保委无关。其实呢从某种意义上讲啊，我也是反对青少年看这种有影响他们成长的暴力啊等等这种容易造成童年阴影的这样的画面的剧存在啊。如果迪迦奥特曼真存在这种东西，我觉得也无可厚非。那事情随后是怎么发展的呢？9月27号，也就是迪迦奥特曼消失3天之后，观众惊喜地发现哦，复活了啊。作为平成系奥特曼黄金三部曲系列的首作，迪迦奥特曼啊，1996年播出到现在啊，已经有25年了，这里程碑式的作品啊，这我们当年爱的可赛号啊，就没有这么强的力量啊。这时候还要说一下可赛啊，咱们知道这个可赛号以前上映的时候啊，什么阿尔塔夏公主、基尼、什么特子、猫里啊，为什么都是这样的翻译？后来才知道咱们引进的是意大利版本啊，他们都被赋予了一个意大利的名字，就好比咱们如果引进的话，给他们起名叫什么王建国、小娟儿，然后到了那个意大利播出之后也可能就变成了 Shojun 和翁之国啊，就这样的一种名字了啊。这一样的道理啊，迪迦奥特曼里边有一句经典台词，有点像我们当年看的可赛啊，可赛前来拜访，迪迦奥特曼就是你相信光吗？因为我不看奥特曼嘛，所以我所有的对于特摄的这种联合都得拿恐龙特技可赛号来对啊。可赛号里边还有人机大炮一级准备、二级准备啊，奥特曼里边也应该有很多，比如说他那个经典的姿势啊，发激光的方式。总之奥特曼呢对很多人来说就是童年啊。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有一次去日本和奥特曼的声优合了影，哎呦回来那叫一个激动啊，特别的开心啊。我当时就觉得哦，这个文化在90后的圈层里边是极受欢迎的啊。本期呢咱们就聊聊奥特曼时间啊，当然不止聊奥特曼，咱们也聊聊国漫还有咱们国家的动画片啊。有时候聊国漫得谨慎啊，我之前聊国漫那是大内密谈刚做1年左右吧，聊一期国漫啊，就是大内密谈内部差点没打起来啊，所以大家对国漫有各自的想法啊。我们今天呢就聊聊迪迦奥特曼。迪迦奥特曼消失这几天，我们说了这个江苏消保委啊很郁闷，背了锅了啊。但是呢江苏消保委也得好好想想当初为什么就发现这里边有这么43个啊不适合的画面啊剧情啊，那为什么，这到底是什么，反思一下啊。也有可能是一两个人啊，他就不喜欢这个剧啊。有的时候真是啊，说我是恐龙特技可赛号迷，我就不喜欢奥特曼。比如别人以前跟我说奥特曼的时候，我都说哎呦，那比我们那会儿看的恐龙特技可赛号那是差远了啊，这世界观差远了啊。就像我喜欢变形金刚不喜欢高达啊，我有时候也跟人胡说八道啊，我喜欢变形金刚我不喜欢高达啊，这个机器人娘娘的麻烦 啊，这其实这都是平时大家聊天时候的一种自我情绪的表达，但这种自我情绪啊，千万不要应用到权力上啊。如果说你有让孩子看什么不看什么的权利，千万不要就把自己的喜好啊凌驾于上啊。那奥特曼到底有没有被管呢？啊，其实啊还是真的是被管了，因为9月24日这天晚上啊，咱们的顶头上司机构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官网发布公告啊，说坚决抵制含有暴力、血腥、低俗、色情等不良情节画面的动画片在网上播出，大力支持播出优秀动画片。我个人是非常支持这一点的啊。第一家奥特曼呢，当时就在这种精神之下下架了，9月27日呢又重新上架了，但一看啊，不是原版了，而是删减版本，很多剧情被删了。例如啊，涛哥不看，但是我们的小编厉害啊，14集木真星人杀外星人，17集械斗，24集鞭炮炸车，25集脚踩大鼓等片段都被删减了。小编挺厉害的啊，那得看多少集才知道这些被删减了。即便如此，很多人也困惑啊，说这个暴力血腥啊、低俗色情、不良情节，这个迪迦奥特曼它是特摄片，它不是动画片啊。其实啊，主要在咱们国家啊，青少年的年龄啊和观看的影片啊，它没有一个细致的分级啊。所以其实特摄片呢，在日本啊，或者在全世界啊，它不是给这个纯粹的青少年看的，还是给广大人民群众，说你20-30了、40-50了都可以看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分级标准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给4-5岁的孩子看确实不合适。虽然啊，这个奥特曼系列是很多90后、00后儿时的重要回忆，但因为早年间这个版权引进啊、排布模式啊都非常混乱啊，所以说呢，对奥特曼的引进啊，它没有一个相应的说引进模式。那特摄片甚至在那时候的咱们国家它没有这个种类，最近十几年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个叫特摄片。有人说什么叫特摄片呢？现在不知道特摄片的人挺少的啊。大内密谈我记得还专门做过特摄片的专辑啊，那是在特效技术还不够发达的年代啊。当时很多其实中国呀、这个美国呀、欧洲啊都用类似的方法，就是为了表现什么爆炸、战争啊这些特效画面，做不起特效嘛，啊，就用等比例的模型、道具、手办啊，加上这个光学摄影等特殊的拍摄。当时的哥斯拉啊，就是利用这技巧的特摄片一下火了。1963年呢，被后世啊誉为这个特摄片之神的日本导演远谷英二，创立了自己的特摄片制作团队远谷制作株式会社，开始了真正名义上的特摄片的制作。这真厉害了啊！特摄片随后开创了日本巨大的影视剧市场。1964年，就是这个远谷公司拍摄了科学幻想特摄片《奥特 Q》，这部包含了大量怪兽、奇特事件的作品，在1966年播出后大受欢迎，在日本取得了32.4%的平均收视率。这《奥特 Q》的成功啊，让哥斯拉掀起的怪兽热在日本就达到了顶峰。为了乘胜追击呢，远谷在和这个 TBS 电视台商讨之后，决定开发一部怪兽对战系列的新作品，也就是奥特曼。这是全新的正义宇宙英雄啊！奥特曼的音译就是超人。1966年，奥特曼系列的开山之作，就是初代奥特曼，正式在电视台上放送了。这个作品一波轰动啊！你想，那是66年啊，影响力一下比之前的那个奥特 Q 超出了很多，单集的收视率甚至达到过42%，我的天，可怕！100个人42看过，是这个道理吧？然而呢，当这个远谷想要再推出新作赛文奥特曼的时候，因为这个剧情不好，收视率一下降到了15%。3年之后，特摄剧之父这个远谷英二因病去世。为了纪念远谷英二呢，远谷公司马上推出了新作《归来的奥特曼》，主角设定和初代奥特曼是非常相似的，反应十分热烈，收视率也接近了30%。所以远谷公司干脆正式重启了奥特曼系列，拍摄了艾斯奥特曼、泰罗奥特曼、雷欧奥特曼， 1980年呢，远古再度重启奥特曼，拍摄了更加轻松温馨的艾迪奥特曼。但一轻松啊，它收视就不佳。直到这个1996年奥特曼30周年的时候，远古才又一次重启了奥特曼 TV 版的想法。啊，但这个时候早已江河日下的奥特曼啊，几乎得不到任何关注，没有一家公司愿意放。所以这个老大起到作用啊，时任社长啊，远古一夫坚持游说啊 ,MBS 电视台答应重新播放新作。当时啊，很多瞧不上新版奥特曼的电视台肯定后悔了。技术革新之后 ,1996 年上线的这部迪迦奥特曼在画面质量等方面有了质的飞跃。啊，虽然收视率没有回到当年的辉煌，只有 7% 点几，但却在粉丝间收获了极高的评价。你知道那是96年了，不可能像以前播什么什么高啊，也让奥特曼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值得一提的是，迪迦奥特曼曾经被引入到中国，是在中国放映次数最多的奥特曼之一。这迪迦奥特曼成功之后呢，奥特曼系列就正式成为了远古的招牌和常规项目。后来二十多年，远古又陆续推出了戴拿奥特曼、盖亚奥特曼、高斯奥特曼、梦比优斯奥特曼14部奥特曼 TV 作品，直到去年还推出了新作罗布奥特曼。与此同时呢，奥特曼的电影影响力呢也在逐渐扩大。啊，虽然单片票房啊只有几千万人民币，但是地位已经从最初的一个补充逐步发展成为整个奥特曼世界体系的拓展、人物衍生的重要平台。例如在宇宙英雄之超银河传说中就诞生出了当下人气最高的奥特曼赛罗。可以看得出来啊，在新时代奥特曼已经形成了一个社群，形成了一个小众文化啊，这就很厉害了啊。其实说小众也不是那么的小众，只是相对于更大众的 DC 啊、漫威啊，换句话说 DC 和漫威其实也还算是小众文化中的大众文化，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发展成50个奥特曼之后啊，远古公司就开始想了，这50个奥特曼之间都有什么样的联系呢？这50个奥特曼肯定为了什么呀？肯定是为了钱啊，跟 DC 和漫威写超级英雄似的，一模一样，就是越写越多啊。今儿这个性格不好啊，写那个。最初的五兄弟佐菲、初代赛文、杰克和艾斯啊，随着新作不断的增加，有了什么泰罗、雷欧、阿斯特拉、艾迪啊，后来又加入了50个。我估计啊，铁粉能背出这个50个人的名，但这铁粉啊，应该也挺少的。我看奥特曼其实很多时候啊，就是看个热闹啊，就热闹热闹得了。但奥特曼啊，其实整个的世界观啊和他的奥特曼之间的联系也还在不断的加深。这样一来啊，你就能看得出来，奥特曼其实也是日本特摄剧这个应该都不止20年，几十年来发展的一个历史啊。所以说呢，小朋友或者说年轻人看奥特曼，我觉得倒不妨啊，也由此去研究研究这个，比如说日本的电视行业的发展，甚至是日本历史文化的发展，这你不就多长了一些知识嘛，对吧？当然了，我也希望咱们中国能够推出自己的奥特曼，不再看日本的给我们输出的这些经典 IP。 就有的时候经常说，哎，如果这个咱们国家自己的漫画强大了，动画强大了，我们还看什么日本漫画、欧洲漫画啊，是吧？其实还是中文的东西，你不用配音，原汁原味，这多好呢。可惜我们小的时候还真是有点意思啊。之前我象征啊，我们聊过一次这个话题啊，就被喷了嘛，说不要回忆过去，过去呢是咱举国体制啊，不市场啊，就是说中国全部的人才用来做动画片。哎，不，我反而想问的是，这不好吗？开玩笑开玩笑啊。比如说聊一聊我小时候看的动漫啊，黑猫警长，哎，这是我最喜欢的也是看的最多的动画片之一吧。黑猫警长啊，有很多让人很难忘的细节啊，比如说黑猫警长用枪打出啪啪啪啪情感下集，还有主题曲，还有我记得是螳螂吃掉丈夫才能繁殖啊，什么犀牛和河马爱吃红土，有吃猫的老鼠，这些让我真的是有了很深的记忆。但当时也有个童年阴影，比如说吃猫鼠出现的时候，比如说石猴鹰出现的时候，其实它的刻画呀还是比较恐怖的，但那个度拿捏的 是非常好的。当然了，我呢是看这个郑渊洁童话长大的啊，所以说呢，我小时候除了这个黑猫警长之外，非常喜欢看舒克贝塔、魔方大厦啊。但是说实话，我觉得郑渊洁老师的这几部动画片都属于是有 IP， 但动画制作的一般。比如舒克贝塔，我觉得就偏幼稚。其实舒克贝塔是非常成人向的动画片，或者说叫童话啊。我记得有一集舒克贝塔，就舒克是躲在了一个女孩的内衣里边，那个描述啊，我觉得对于十五六岁的青少年来说是有很多性启蒙的因素在里边的。但是呢，你确实在拍动画片的时候没有分级，你很难体现出这些。包括皮皮鲁啊，在后边有结婚，后边还有很多这个非常有想象力的剧情出现。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因为我看郑渊洁童话一直看到了高中吧，然后才放弃。他甚至是我在初中阶段最爱的一个作家啊，所以就很喜欢他的动画片，包括罐头小人啊，魔方大厦呀，啊，这个魔方大厦也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故事设定啊，包括人设，包括整个动画的造型也非常恐怖啊。现在想想，它都有点像美国的恐怖片《异次元杀阵》啊，里边很多的剧情啊，这都是我们小时候看的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当然，有人说你们小时候看的这不成系列呀，啊，其实想想也是，比如什么《邋遢大王奇遇记》啊，《镜花缘》啊，什么《葫芦兄弟》呀，它很短。最多十几集，超过二十集的都很少。我们小时候看的很多长篇呢，还是来自于海外啊，比如说变形金刚、忍者神龟、聪明的一休、雷萨警长，和到后来的灌篮高手，这些啊都是日美的，而且非常经典，形成了我们小时候啊这种很难忘的回忆，甚至对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都有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说看《圣斗士星矢》，有很多人去研究天文了；看《七龙珠》，有很多人干脆去画漫画了；看《尼罗河女儿》，很多人对希腊文化感兴趣，去研究了希腊文化；甚至看《足球小将》《灌篮高手》，啊，成了足篮球的从业者。我就是一个看《足球小将》长大的嘛，想做足球嘛，所以说它影响了很多很多人，啊，由此可见这个动漫对青少年的影响。所以呢，你说奥特曼系列下架啊，你问我支不支持？我呢，怎么说呢？如果从国漫发展来说，我觉得确实也有好处。另外一方面，我个人也不觉得这个奥特曼系列是多么好的儿童观赏的作品，它毕竟是个特摄片，特摄片说简单一点就是粗制滥造，时代的产物，对吧？但是呢，下架一批海外的动漫，到底是为什么呢？有人说给了国漫更多的空间，但我始终觉得啊，我们用打压外来作品来支持国内产品啊，这未必是一个完全完全合理的做法，而不是说不正确。我觉得这是一种方法，你确实你把他们限制了，国内是不是就有更多的机会？那咱们这个事儿啊，其实不是说这两年才做，咱们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对吧？咱们还创造了很多个记录，比如说世界上最多集数的动画片啊，世界上最长的动画片，这都是咱们创造的世界纪录，对吧？很多纪录在中国，甚至投资最大的动画片啊，但是呢，最后达成的效果呀，确实是没有让咱们的青少年看到那么多很棒的国产动画片啊，所以你才有了更多的引进。甚至咱们自己的这个什么《熊出没》呀，《喜羊羊灰太狼》啊，算是很优秀的动画片，也被限制了。所以说呢，下架呀，到底合不合适啊？这个咱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为有一堆人啊，他是反对下架的，甚至有一些业内人士啊，都觉着，说起来很惭愧，这真的是一个业内人士的话啊。他说我自己有两个孩子，作为从业者，我呢也不推荐他们看国产漫画。怎么说呢，很让人心酸，对吧？那有人就说，国产漫画为什么咱就不好呢？国产动画片为什么就达不到像这个七龙珠啊，像这个迪士尼啊这种的水准呢？其实啊，我个人还是觉得目前文化啊，儿童文化是由中国 一些已经没有童年梦想的人去主导的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人说你过了20岁、30岁，你怎么有童年梦想啊？说实话，我觉着啊，我们看迪士尼的动画片，看日本的很多漫画家画出来的，我们会觉着，如果一个没有童年梦想的成年人，他是做不出这些产品的。也是咱们国家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我个人觉得有，人才是有的，但是怎么把人才统合起来，我们来做这件事儿，这个过程当中啊，问题就多了，就跟足球有点像，一方面呢，踢球的人少，另外一方面呢，踢得好的，他未必有机会能够被选拔到职业队，最后到国家队，就是选拔机制和人才本身都有问题。其实这就是动画片产业现在也存在的问题。就现在其实咱们已经各个学校都有了各种动画系，但是一个有天赋的人真正想拿起画笔想操作一个项目，这是非常难的啊。因为魁拔那个项目其实中间有一些我也很熟悉啊，就中间的编剧啊、画师啊之前也都合作过，但是啊，一波有梦想的人啊，说实话，他们的话语权、他们的实操能力都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是目前很多行业里边都会存在的一个问题啊，影视行业啊。所以说我们一聊这个孩子们看的东西，一聊中国动漫，有时候就有点伤心，痛心疾首，因为咱们的下一代啊，未来还是要靠这些动画漫画在1到10岁之间成长起来的，他们看什么，他们未来就可能变成什么样。有时候我特别庆幸80后，我们小的时候看的都是一些好东西，说实话，龙珠啊、圣斗士啊、迪士尼的米老鼠、唐老鸭呀、猫和老鼠啊，这些都是极度经典。当然还有希瑞、布莱斯的警长，还有鼹鼠的故事，那是欧洲的，还有咱们本土的国产的，刚才说的黑猫警长啊、葫芦兄弟啊、小蝌蚪找妈妈呀、神笔马良啊，这些都是精品中的精品啊。但是现在呢，有人说为什么我们那个时候能做出这样的动画片，现在不行了呢？那个时候中国队还能冲进世界杯，中国队还能冲进奥运会，中国队还能跟日本、韩国有一拼呢，现在怎么也不行了？哎呀，说实话，在这样一个就大家都缺钱、都要挣钱、都浮躁的年代，文化是要扎扎实实静下心来，用时间去慢慢包出来的。它像粥一样，它不是说你放热水里一泡它就能好吃的东西，它需要几代人，需要长时间去树立文化，生存在文化中间，不求回报的认认真真的来做这件事儿，而且要正确的选拔体制啊，才能在若干年之后啊给我们带来完美的作品。我相信啊，有人在做这个事儿，包括我们自己也应该去努力投入到其中啊，做一个有梦想有理想的人，我们未来才有可能做出中国孩子爱看的动画片。好了，今天听涛轩就聊这些啊，多的咱也不聊啊，希望大家都能看到好的动画片，好的奥特曼，再见。